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全球央行储备资产黄金居首，美元霸权岌岌可危。第二个是中国债券的吸引力与人民币的汇率。第三个是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撤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布兰奇6月2号宣布撤销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计划。不过布兰奇又说，国税局和美国总统川普达成和解协议中的另一项关键条款仍然保留，就是美国国税局不得对川普过去申报的税务记录进行审计。川普今年1月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税局泄露了他本人和他家族企业的税务资料，要求联邦政府赔偿100亿美元。川普后来撤诉，并且和美国财政部以及国税局达成和解。那么反武器化基金计划就是和解条件之一，金额达到18亿美元，用于补偿遭到联邦政府政治打压或者不当针对的人士。反武器化基金的计划成为美国公众强烈反对，遭到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对，甚至共和党议员也非常反感。那么代理部长布兰奇最终取消了这个计划。布兰奇长期担任川普的私人律师，他川普总统四月初解除了这个司法部长邦迪的职务，然后就让司法部的副部长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这是第一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超过40亿美元，中国上个星期缴纳了8.5亿美元之后，中国仍然拖欠了4.5亿美元。那么美国和中国联合加在一起承担了联合国42%的经费预算，那这两个国家延迟缴费对联合国的财政状况造成巨大的压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可能会在8月中旬耗尽现金，而这个时间点正好是联合国秘书长继任程序进入关键的阶段。美国方面说，未来对联合国的资金支持将会和改革措施挂钩，包括裁减人员、减少商务舱出行，以及扩大机器范围使用、机器翻译的使用范围等等。那么中国过去呢，通常会在每年年初一次性的缴清联合国的会费。从2022年开始，中国连续推迟了缴纳最后一笔会费。那么资金短缺迫使联合国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开支削减计划，联合国部分办事机构关闭，联合国秘书处裁减了3000个职位，口译人员工作时间也缩短，联合国总部的设施维修和升级项目也推迟。那由于维和预算大幅削减，联合国正在从刚果等非洲热点地区撤出维和力量。另外，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拉赫曼6月2号当选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的主席，塞浦路斯外交官卡库里斯落败。联合国大会是由193个成员国组成，那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否决表决权，它是联合国代表性最大的、最强的一个机构，但是它没有约束力，它的通过的决议都没有约束力，所以实际上联合国大会只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啊，看上去很凶的样子。因为现在的现代国家基本上已经都不是君子，都是对脸面无所谓的人，所以这些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些所谓的政治影响，别一仰脖子就过去了。以前君子不一样，君子觉得要脸面， 政治影响不想承担政治影响，所以很多时候他会有所约束。但是现代政治这些政治领导人根本没有约束。第三条新闻，华人民权促进会指出，中国公民葛超峰去年7月31号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五天后就是8月5号，去年的8月5号，葛超峰在宾夕法尼亚州莫沙农谷拘留中心死亡，验尸官将死因认定为自杀。葛超峰家属2025年11月12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公开和葛超峰死亡有关的调查记录和文件。家属在诉状中指出，葛超峰被发现时他的状态异常，他的颈部悬挂，但是他的双手双脚被反绑在身后。验尸报告并没有解释葛超峰在四肢被捆绑的情况下如何完成所谓的自杀行为，家属对官方的结论提出质疑。葛超峰是2023年10月22号从美墨边境，加州的美墨边境进入美国，就走线进入美国。2024年1月移民法官批准葛超峰保释，获释之后呢，葛超峰一直住在纽约的皇后区拉法胜。那去年1月，葛超峰因为参与信用卡诈骗案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就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接管，并且送到宾夕法尼亚州莫沙农谷拘留中心等待遣返程序。五天后他就死在了拘留中心。华人民权促进会指出，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发生的拘留死亡案件当中，三分之一的死者是亚裔的居民，而这些亚裔居民当中又以华裔最多。另外有个叫停止仇恨亚太裔组织的组织，他们做出的报告指出，川普的第二个任期的前6个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总共拘留了2369名中国公民，是人数最多的亚太裔群体。就川普一直其实对付中国人一点都不客气啊。第四条新闻，加拿大金融邮报报道，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加拿大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下跌 0.1%， 去年四季度GDP 下跌了 1%。 那么加拿大连续两个季度这个 GDP 下跌属于技术性衰退。加拿大国家银行经济学家说，加拿大经济没有衰退，至少现在还没有。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2号说，加拿大政府推动经济转型的计划正在逐渐发挥作用，在推进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数据会出现起伏。那么转型措施包括减少移民数量，控制政府支出等等。美国总统川普6月1号晚上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加拿大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新闻。川普写下第51个州。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当天发帖回应川普说，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加拿大是主权国家，我已经受够了川普总统这种荒谬的言论。川普其实是代表 MAGA 赚嘴巴上的便宜，但是一个总统天天在嘴巴上赚这种便宜，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瘾啊。你牛逼，你太派部队去占领啊，你又不敢，对吧？第五条新闻，东方日报报道，马来西亚沙巴警方6月2号宣布破获一个针对韩国公民的跨国投资诈骗集团，总共逮捕了57名嫌犯，其中48人是中国公民，其余是越南和马来西亚公民， 警方是6月1号突击搜查叫纳敏直辖区一栋商业建筑啊，捣毁了这个网络投资诈骗窝点。调查显示，这个诈骗集团从今年4月开始运作，主要是锁定韩国民众啊，通过网络投资的项目诱骗受害者投入资金进行诈骗啊。上报警方最近连续破获涉及中国公民的跨国诈骗案件。今年4月，警方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美国华人的诈骗集团，当场逮捕80人，其中78人是中国公民。今年5月，这个马来西亚警方又捣毁了一个以韩国人为目标的诈骗窝点，逮捕了27名中国公民和一名越南公民。那么随着缅甸和柬埔寨等诈骗园区持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严厉执法对这个诈骗园区进行打击，所以一些跨国网络诈骗团伙开始向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但这些国家也没有客气，也没有惯着他们。第六台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6月2号公开展示了3款人工智能的机器狗，这是有军事用途的机器狗。这些军事用途的机器狗未来可能会部署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岛屿执行任务。中山科学研究院展示的这个军事机器狗包括光达型、征收型和火力型3种型号。那么这批机器狗是由美国军事设备制造商叫幽灵机器人公司生产，并且整合了台湾自主研发的光电征收系统，还有遥控枪塔系统，那么具备侦察、巡逻、警戒以及目标监控等功能。台湾军方说，这些机器狗采用美国现役装备叫 Vision 60作为一个基础平台，那么经过本地化，就台湾本地化的改装和升级，它更符合台湾城镇作战的环境使用。台湾军方认为，未来这个军事狙击狗可以和无人车和无人机协同作战，发展群体作战能力，并且承担战场前沿侦察和警戒任务。台湾海军陆战队说，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长期存在沙滩巡逻和外围警戒的需求，所以呢，对这类无人装备有实际的需求。第七条新闻，爱德华琼斯公司和盖洛普6月2号发表联合调查报告，显示 51% 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财政状况处于一个矛盾的这个态度既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稳定性，但是又对未来的财务前景感到担忧就他们的矛盾处于一个，他们处于 51% 的美国人认为对自己的财务呢有矛盾的状况。那么调查显示，只有 16% 的美国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完全满意， 32% 的受访者正面临着明显的财务压力。那么这项调查是今年3月20号到4月6号进行，总共访问了5000名美国的成年人。那么调查认为，美国正在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叫金融中间地带的群体。那么金融中间地带的这部分人有工作，收入和基本生活有保障，但是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正在削弱他们对未来的安全感。那么爱德华琼斯公司合伙人叫彭宁顿说，他说美国民众担忧的并不是当下的开支，他们更担心未来的教育、退休和家庭生活成本。那么即使目前能够维持开支维持这个收支平衡，但很多人对长期的财务目标仍然缺乏信心。所以调查显示，这类焦虑并不仅限于低收入人群，即便是家庭收入 达到13.5万美元以上的人群，仍然有70%的受访者，他们没有他们说他们没有达到理想的财务状况，就是对财务状况感到满意。报告指出，美国经济正在出现宏观数据和个人感受明显的落差。虽然经济增长，就业市场整体保持稳定，但是储蓄下降，这个债务增加以及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家庭感受到财务压力。那么就算是有一定的经济稳定性，仍然对未来保持充满了焦虑，这就成为美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的经济特征。第八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世卫组织6月2号大幅的下调了刚果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的数量，从之前的906例调整为116例。下调的原因是因为部分疑似病例确诊不是，那么有一部分你确诊是，就是总之呢就有一部分是确诊不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疑似病例下调并不意味着疫情结束，也不代表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根据世卫组织6月2号最新的通报，刚果累计报告了321例确诊埃博拉病例，其中48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9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那么这次疫情是由埃博拉病毒叫本地布交这个毒株引发，本地布交毒株的病死率超过30%。不过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埃博拉病毒并不太可能演变成为类似武汉肺炎疫情那种全球大流行的一个疫情，原因是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条件相对比较严格。埃博拉病毒是通过接触感染者的血液、汗液、呕吐物传播，它不像武汉肺炎病毒通过空气传播，它空气不传播，它必须接触，只要你没接触就没事啊。那么美国疾控中心说，目前埃博拉病毒传播到美国的风险比较低。那么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啊。那么过去21天到过刚果、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外国公民不得进入美国，其中包括美国绿卡持有人。那么对于近期到过上述国家的美国公民，美国政府要求从指定的4个机场入境，并且接受健康筛查。那这4个入境的机场，杜勒斯啊，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亚特兰大的哈斯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休斯顿的乔治布什国际洲际机场，还有就是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时钟显示，截止6月2号上午6点，澳大利亚总人口突破2800万。那么这个估算是基于2025年7月1号设定的人口增长率。按照这个模型，澳大利亚平均每1分钟15秒增加1个人。那么截止去年9月30号的一年，澳大利亚人口自然增长了 11.25 万人，自然增长就是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那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净海外移民 31.3 万是自然增长人数的3倍。那么澳大利亚2025年的总和生育率下跌到了 1.42， 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 2.1。那么如果没有持续的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口会虽然不会马上减少，但是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而且人口老龄化会加快。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澳大利亚房地产咨询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5月份的房价中位数94.2万， 澳元，房价中位数啊，就是中间啊，那么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8.8%、啊、涨幅很大啊。那么悉尼五月份的房价中位数128.2万，环比下跌 0.9%， 同比上升 2.3%。 墨尔本五月份的房价中位数81.3万，环比下跌 0.8%， 同比上升 0.5%。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集团 AMP 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利佛说，悉尼墨尔本的房价环比下跌，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价上涨周期正在接近尾声。奥利佛指出，房价上涨周期结束的原因包括利率上升，住房负担能力恶化，预算案收紧房地产税务优惠啊，以及政府减少移民规模等等。数据还显示，澳大利亚今年3月到5月的房屋成交量同比下跌了 2.2%， 比去年5月平均水平低了 4.1%、啊、那么房屋成交量下跌最大的是悉尼跟墨尔本，成交量下跌，悉尼的成交量下跌了 17%， 墨尔本这个房屋成交量下跌了 14.2%。 不过在租金市场方面，五月份租金指数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5.9%， 创下了2024年9月以来的新高。通常租金如果是个稳定的市场，而且相对封闭的市场，租金跟房价是有跷跷板的效应啊。房价跌呢，租金就会涨，房价涨了，租金就会跌。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买房子的话，你就要租，或者如果你去租了房子，你不会去买房，买房市场就会少啊，大概是这个关系啊。第11条新闻， CNN 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发现，使用交友软件会导致心理压力上升，并伴随着抑郁、焦虑、孤独感，还以及包括情绪调节困难等问题。亚利桑那州这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26000名参与者过去17年的数据啊，这数据很庞大啊。研究发现，交友软件用户会不断的重复同样的过程啊，下载软件，然后就寻找匹配的对象，开始聊天啊，然后开始见面，然后不顺利就删掉软件，过一段时间又开始下载软件，又开始这轮新的循环，又开始寻找匹配对象啊，这又循环一遍啊。也就是说，交友软件这个倦怠和职场中的职业倦怠有相似之处啊，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首先是情绪耗尽啊，就逐渐的失去了最初的热情和期待。其次是对潜在对象失去兴趣啊，那么和对方建立真实的关系也越来越困难。第三就是无力感。什么叫无力感？就是自己感觉到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获得的回报、获得的结果不理想啊，就控制不了啊，所以他会有无力感。研究人员认为，交友软件虽然扩大了人们认识异性的范围，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啊。因为当用户面对着几乎无限的选择的时候，它会让很多人一直处于一个筛选状态、比较和筛选状态，而且会不断的，当这个选择，当他面对的选择不断的增加的时候，他不是说获得满足感，他会反而会持续的比较和犹豫，甚至就算他做了选择，他还会觉得有犹豫啊。为什么？因为在不断的出现新的选择，所以呢他会出现进一步的加剧，叫交友软件的疲倦啊，倦怠现象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全球央行储备资产黄金居首， 美元霸权岌岌可危。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央行6月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黄金占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从2024年的 20% 上升到2025年的 27%， 美国国债占比从 25% 下降到 22%， 欧元资产占比维持在 15% 不变。也就是说，黄金已经超过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央行最重要的储备资产。川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改变了美元在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中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元原来是第一的，美元资产原来是第一的，现在排到第二了。所以美元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储备资产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各国中央银行用于维持本币的稳定、履行国际支付义务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资产，通常主要是外汇储备啊，外汇储备我放在外汇储备里面啊。那么欧洲央行的报告指出，2022年美国冻结俄罗斯美元储备以来，各国央行加快了储备多元化的进程。这些央行呢，增持黄金作为主要的方向。那与此同时，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也推动各国央行增加黄金储备。报告认为，欧元去年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使用比例略有上升，总体占比达到 20% 左右，但是远远低于美元。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基本没有变化，规模仍然只有美元的1/3左右。欧洲央行指出，以欧元计价的国际债券发行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欧元首次成为全球绿色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市场最主要的融资货币。不过，欧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使用比例出现了下降。谈到人民币的影响力，欧洲央行的报告认为，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很低，但是人民币在外汇交易、贸易融资以及跨境支付领域使用的增长速度很快。报告强调，伊朗战争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升人民币在石油贸易中的地位。金融时报报道说，伊朗战争期间，一些油轮通过霍姆兹海峡的时候会使用人民币支付伊朗的通行费。金融时报强调，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对白宫与美联储关系的担忧，也推动了欧洲重新讨论降低对美元依赖的问题。欧洲央行总裁加拉德表示，欧元正在迎来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机会，但前提是欧洲必须提升经济的韧性，强化制度建设，并增强地缘政治可信度。不过呢，全球储备体系变化最大的仍然是黄金。那么各国央行，全世界的央行2024年购买了1000吨的黄金，去年购买了850吨啊，有所下降。但是黄金最终成为全球中央银行最大的储备资产类别。金融时报指出，就在黄金受到追捧的同时，美国国债则面临着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资金流出压力。最近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从2月份的 9.49 万亿美元下降到 9.25 万亿美元。一个月外资流出资金达到2400亿美元。那么日本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3月份日本减持了470亿美元。那么日本持仓规模下降到了 1.19 万亿美元。英国3月份增持了29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是英国的增持动作并没有办法改变全球资金 持美国国债的趋势。那么分析认为，随着中东局势的升级，国际油价上涨，亚洲货币持续面临着贬值的压力，所以亚洲各国央行开始动用外汇储备稳定本国的汇率。汇丰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汇率波动和金融压力，一部分亚洲国家出售美国国债获得流动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所以美元开始减少啊，国债持有量下减少。那么与此同时，油价持续维持在高位，导致全球通胀预期上升。通胀一上升，那央行就要加息，央行一加息，哎，债券就要下跌啊，所以债券的吸引力就被削弱了，所以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持续的攀升啊。今年三月，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这个通常讲的是长期国债，账面损失达到1421亿。为什么会账面损失？因为利率上升的预期，国债的价格就下跌，那你握着国债，你不就损失了啊？那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 5.2%， 5.2%， 那非常高啊，创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 4.7， 创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家认为，在全球债务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通胀压力持续以及财政改革缺位的背景下，长期债券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持有长期债券。那么随着黄金占全球储备资产比例持续上升，美国国债占比下降，各国央行不断的调整资产配置，全球储备体系正在出现近年来最明显的一轮结构性的变化。这并不是美元霸权的终结，但是确实是美元霸权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面临着最明显的一次结构性的挑战。川普政府如果现有的政策持续，对美元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啊。之前一直在警告，千万别这么干，千万不要去挑战美联储，千万不要去干涉美联储，因为你会影响美元的地位。你看喊了喊了喊了这么长时间，你看结果来了啊，不听吧啊。这是第一个啊主题。第二个主题，中国债券的吸引力和人民币汇率啊。那么最近国际金融市场其中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国债正在成为全国资金关注的避风港。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也推高了全球通胀预期以及长期利率。美国、日本、欧洲他们的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那么债券价格普遍下跌。那与此同时，中国国债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轨迹。中国国债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从2月份伊朗战争爆发前的 1.8%下降到了五月底的 1.7%。 下降为什么会下降啊？下降是因为有人买呗啊，有人买。那么同期美国和日本十年国债收益率上升就是因为有人在抛售，上升了 0.5 个百分点，德国也升了 0.3 个百分点。那下降就是因为有人在买，收益率就下降。那么中国国债能够保持稳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受国际能源价格的冲击影响相对比较小。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当中，石油占比不到 20%， 煤炭占比 60%。 那么日本跟韩国对石油的依赖将近 40%。那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房地产低迷、消费疲软、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从去年5月 把七天逆回购利率调到了 1.4%， 1.4%， 非常低啊。之后到现在没动过，说明经济非常差，低利率低。那虽然中国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那变成了 1.2%， 但是市场普遍认为房地产下行、需求不足带来的通缩压力仍然存在啊。那么未来两年中国的货币政策会持续宽松，而在这个环境下，中国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债券价格持续上涨，它的预期是比较明确的啊。相比之下，美国四月份的通胀达到 3.8%， 欧洲、日本同样面临着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各主要央行未来的持续啊，会持维持一个高利率，市场有很大的分歧啊，到底是加息还是减息，其实现在还是有分歧。所以对于追求稳定性的债券投资者来说，中国国债就成为少数政策方向相对清晰的主要市场。因为对债券投资者来说，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稳定，要的是可预期啊。中国国债是可预期，所以它会变成一个避风港的原因，其中这是一个原因啊。那么穆迪投资今年四月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调到稳定啊，长期评级维持 A1 不变啊，这个评级也强化了这种认知。所以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认为，相比美国、日本和欧洲，中国反而成为一个未来可预期性比较高的债券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债不仅提供债券价格上涨空间，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套利机制。所以过去两年人民币持续的走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投资机构通过人民币资产和远期外汇市场进行一个套利交易啊。那什么叫套利交易？就是因为中美之间存在利差，中美之间的利差大概是300个基点左右。啥意思呢？就是中国大概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啊，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大概是 1.7 到 1.8。那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大概是 4.7 到 4.8， 中间差多少？差3个百分点，就300个基点左右啊。那按照这个利率评价理论啊，那人民币的利率低，美元的利率高，那人民币远期汇率应该反映这个利差，也就是说人民币未来存在相应贬值的预期。但是由于人民银行长期维持人民币稳定，同时通过离岸市场这个控制跨境资本控制啊，实际上就操控人民币汇率啊，所以人民币远期汇率没有完全反映中美利差。本来利差是三个点，它可能是两个点啊，它可能两个点，那这种利差就形成了跨货币套利的空间啊。怎么套利呢？国际投资机构去美国的银行借美元，然后就买人民币，买国债啊，先买是人民币，换成人民币，然后再去买国债，在买国债的同时，利用远期合约或者是掉期合约对冲汇率风险啊，他就可以获得单纯买美国国债更高的回报啊。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回报可以达到 4% 左右甚至更高。那对那些大规模的投资者，其实手上握着几百亿的这些投资者， 4% 甚至更高的利率，那是个非常有诱惑的一个回报。所以国际资本，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资本买中国国债，它并不是压住人民币会升值，而是人民银行持续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使得人民币实际上表现会好于利率水平，这利率评价理论所需要的贬值程度。理论上它应该贬多少？理论上它应该，你比如说我差三个点，理论上它应该贬三个点，但它并没有贬。没有贬，那如果我买人民币买国债，那我就等于赚了三个点，那再加上债券的这个回报 1.8 左右，我可能我能够获得 1.8 的回报，那相当不错啊。所以呢，人民币稳定本身就成为套利收益的重要的来源啊。所以呢，投资者就而且投资者你要买国债之前，你要先买人民币啊。那你要去买人民币，那远期市场的对冲需求也会增加人民币的交易规模，它就形成了新的人民币需求啊。人民币需求增加，又进一步的支撑了人民币的汇率，这就是人民银行通过国债市场来调节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机制啊。不过呢，从规模上来看，外资对中国国债市场的投资仍然非常有限。那么到今年三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的债券规模3.2万亿，其中国债不到2万亿，1.95万亿。那么国债占到这个债券规模的60%以上，中国的债券市场180万亿，所以外资持有的规模是3.2万亿。那么外资持有中国债券的规模不到2%，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债，中国国债余额接近35万亿，那么外资持有不到2万亿，它的占比大概是5%到6%之间啊，那这个比率相当的低啊。那么美国是25%，外国投资者持有25%，日本超过10%，那很多新兴市场国家10%以上30%都有啊。那么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大量国内的资金从房地产流向债券市场，所以推动了国债市场价格的上涨。那么目前有超过80%的中国国债仍然是由中国国内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持有啊，外资影响力不大。中国国债近期又受国际资金的追捧，它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价值的逻辑，它不是绝对价值的逻辑。它是因为它买中国国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强劲，而是全球多数主要经济体它面临的问题更严重啊，比如通胀啊、利率啊、有财政风险啊、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中国成为少数能够提供稳定收益，然后债券价格又上涨空间，以及汇率对冲工具的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国债的吸引力更多的来自于其他国家问题更大，而不是中国自身的状况有所改善啊。那么未来如果中东局势缓和，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回落，那欧美又重新进入这个降息空间，那国际资本它的风险偏好又开始回升，它可能会重新流回美国或者欧洲啊。那么那个时候中国国债它原来的相对优势能不能长期维持啊，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啊。好吧，那我们就把美元啊，美国国债，全球央行的储备资产，还有就是中国国债和人民币啊，这些事情我们串在一起，把它做了一个梳理啊，大概情况就这样。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谢谢啊！情况马上64了，谈谈我对64的记忆。2010年，我在一家外资的外文书店上班，书籍都是从香港运来的。有一天， 有个人拿着一本画册，里面有坦克人、雪山狮子旗的照片，要找我们的经理。最后经理又是送两千元购物券，又是请吃饭，平息了此事。随后经理也给我们所有人讲解了六四坦克人，发现有这些内容的书籍要马上下架。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六四对我的冲击。情绪刚才看到1989年6月4号的纪录片，当年年轻人用流利的英语表达对中国未来的期望，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希望，都认为改变这个腐败的国家是自己的责任。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都认为中共不至于用残暴的手段对付人民，当和平抗议被屠杀，中共已经是反人类的行为，一边看一边落泪，那是中国人最接近民主的时刻，说得非常好，就是这样。实际上六四事件最终说明什么？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得到，六四事件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的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六四事件啊，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他的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已经没有了，荡然无存啊。世界不能再沉默，这几天连社交签名都被禁止，这到多年仍然没有反思，应该推翻他们。是的。提问：不理解人民币套利这一套解说，人民币本应该贬值三个点，但是没有贬，意味着投资者可以少亏三个点，不能意味着他们多赚三个点吧？你是讲的是持有人，我们讲的是去投资的人啊，我们讲的是不同的状态，就是如果他维持稳定，他不贬，他没有，他理论上应该贬，结果他没贬，理解吗？他理论上他持有这个货币的时候，当他持有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时候，理论上他应该贬三个点，但他没有贬，获利空间来自这里啊。提问：美元霸权地位下降会造成美元贬值吗？我不知道，当然他对美元汇率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储备货币，就中央银行持有的储备货币、储备资产，它也会影响美元的供求，但是它对美元的供求的影响没那么波动，它是稳定的，它不会今天买明天卖，它没那么活跃。所以人民币美元会不会贬值，它有长远的影响，但是影响不会那么波动性啊。当然如果大家都不要美国国债，都降低美元资产，那从长远来看美元会贬值啊。但是从目前来看，它并不是说大规模的减持，它是买了很多的黄金跑上去了。情绪：现在大陆的大学生两眼已经看不到当年的光亮，一个个都是绵羊的眼神，中共已经从根本上剥夺了年轻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中共对中国的大学进行了非常残酷的压迫啊，剥夺这些年轻人的这种精气神啊，就是奴化教育，其实很根本的是中共在大学进行奴化教育、驯服教育，上来就军训，军训是什么？就是奴化教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告密，各种各样的，中共在大学里面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把中国的脊梁打断啊，中国的脊梁打断，一个是对中国的大学生，一个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啊。特别习近平上来以后，打击工资啊，打击工资，抓工资，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有的把它进行 密生啊。情绪，世上没有后悔药，你只能往前走，铭记教训，带着伤痛继续前行，希望在前面啊。王老师，国务院关于印发城市更新十五规划看了一下，又是个涉及到房地产房改的政策，我查了这次的规划的资金是政策补贴加金融杠杆，政府本来就没钱，这还这样大规模的房改，从金融杠杆上看，我觉得又是在掏空普通人的储蓄，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执行不了，没有意义。政府普通人的杠杆怎么掏空？掏空不了啊！你不去买房，不就掏空不了吗？啊，你去买房才能掏空你的储蓄。你要是不买房，怎么会掏空得了？掏空不了啊！现在谁还买房？没有人买房啊！你看看成交量是什么情况？所以实际上你讲的这个，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你城市更新初始的资金从哪里来？没有人出呀，没有人出的原因是房子卖不掉，谁会掏这个钱？没人掏这个钱，你怎么更新？所以这件事情就没什么好讨论的，这个政策没有意义啊，堆在那里装样子啊。观点，我一直认为最爱中国的是香港人民。香港人多年深度参与八九六四的各种纪念活动，最近这几年少了香港的参与，六四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中共控制了香港，又掩盖了自己的罪行的一角。中国人应该特别感谢香港人，理解吗？从当年的逃港潮，到早年的大饥荒的时代，香港人给中国的这些亲戚寄糖、寄各种各样的物资，到逃港接待这个安顿这大逃港的中国广东的人啊，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到后来的赈灾，各种赈灾，到六四事件。香港人我认为是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群，没有之一。没有香港，没有中国的今天啊，没有香港，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没有中国人的今天啊。很多人我觉得不需要感恩，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事实啊。就是香港人没有觉得，我从来没有觉得香港人觉得我对中国大陆这么好，你们要感谢我。香港人从来没这么觉得，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是作为大陆人，要知道你要感谢他们啊，有感谢。现在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一些人，这个脸阔，这个人阔脸就变啊，那谁都看不起香港人，算啥？台湾人算啥？啊，这个不好，这个不好。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来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提问：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紧张会造成油价持续在高位吗？当然一定会在高位。伊朗战争不结束，油价下不去。虽然川普政府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忽悠市场，啊，市场有的时候也给点面子，但是这油价一定会上去的。为什么？因为就是没有通行啊，那油运不出来这件事情，虽然走了80艘，但是还有那么多艘油轮在里头啊，所以这件事情，油价应该伊朗战争短期之内不会结束，你看川普的态度你就知道不会结束。然后伊朗战争不结束，那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不通行，那每天全球损失的石油供应1000万桶，每天，那你想想差多少啊？所以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油价一定是在高位啊。虽然川普总统不断的不遗余力的发放各种虚假的暖空气啊，那虚假的暖气啊，我们谈马上就谈好了吗？马上就谈好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你觉得还会市场还会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吗？我觉得不会啊。观点：先低贷款利率，贷款人民币换成美元后买美债，实现套利。这是中国政府打压资金外流的原因，也是操控人民币汇率的原因。通过美元的贬值来降低套利空间。先贷款人民币，人民币利率很低，然后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再去买美债，美债利率高，套利，这个可以啊，这当然可以，前提是两个，第一，你能够在中国的商业银行贷到款，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外汇管制，你还能换成美元，换成美元还不够。你还能把这个钱搬到美国去买美国国债，这三个动作全部做完，你都不是一般人，你都不是一般人，你说呢？你能做到这三件事情全部做完啊？这个套利空间，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得到，但是你把这三件事情做完，那风险成本已经很高了吧？我觉得啊。情绪六四，邓小平虽然开了枪，但比起毛，我更喜欢邓。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的话？邓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也没啥功可说。为啥？改革开放你知道是啥意思吗？改革开放就是共产党自己都要饿死了，没办法。所以改革开放其实本质上就是放权啊，就是你们自己找饭去吧，我不管你们养鸡还是养猪了，你们去干吧。这就改革开放，有啥功劳？没啥功劳，我一点都不感谢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权利，本来改革开放的放的权本来就是人民应有的权利，理解吗？就是原来打你一百板子，现在打五十板子，你还感谢他？感谢啥？你以为他改革开放就真的把所有的权利都还给你吗？没有啊，他只是还了一部分给你啊，有什么好感谢的？根本不用感谢他。邓小平是共产党官员当中人品最差的一个，人品最差的一个啊。毛泽东我们不讨论，毛泽东另外的，就在共产党的这些高官当中，他的人品是最差的。所以他是毛泽东最喜欢的爱将邓小平，为啥？就他人品差啊，所有的坏事基本上都他干的，他就是。所以你在文革当中把邓小平打倒，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那反应是他干的，大跃进是他干的，都是他干的。毛泽东只是挥手啊，周恩来只是维持文官系统的运转。搞运动推动这个运动，谁是干将？邓小平是干将。你以为他是谁？反右那么积极，那么上蹿下跳，就邓小平啊。你喜欢他干啥？你喜欢他有什么好喜欢的呢？观点：共产党闭关锁国，再改革开放，本质就不是打断你的腿再给你拐杖吗？邓小平的功绩在哪里？家族贪污上万亿，计划生育灭绝中华民族吗？没有，喜欢邓小平，你说邓小平跟毛泽东比，邓小平干的事情比毛泽东好一些，你可以这样讲。你说我喜欢邓小平，邓小平，中共的高官没有一个值得你喜欢，你有谁喜值得你喜欢？都是坏事干尽的人啊。 群体式的，作为大陆人了解过逃港潮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启动资金，后来的黄雀行动，由衷的敬佩香港。是的，情绪，香港人帮中国人很多，但是香港人在反送中时几乎没有中国人帮助声援香港人。是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老实讲，大陆人对香港人的表现令人心寒啊，令人心寒。我是大陆人啊，观点，当年反送中，全中国网上都在骂香港，台湾人反而在网上力战中国人，力挺香港，而现在中国人只是在承受港人当年的苦痛而已。因果不会消失，总有一天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嗯，观点，大部分大陆人不知道什么是反送中，信息闭塞，被中共舆论引导。是的，这被引导啊。不过有引导的部分，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国人啊，中国人有大中国主义啊，我们是大国，你们这些小国，哎，看到越南人看不起啊，这看不起，那看不起，这个看不起，唯一一个看得起的是美国人啊，看美国人看得起一点啊。但是呢，中国人还是喜欢，你经常看把美国说成乡下啊，把美国说成乡下啊，为啥？精神胜利法啊，精神胜利法。你看，在美国的中国人，一定要把美国说成乡下啊，破破烂烂呐 啊这些什么什么很落后啊啊，就是把美国说成相当不堪的样子。为啥？精神胜利法啊，精神胜利法。情绪，中国人在共产党执政下已经被训练成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中国的衰败是全世界欺负自己，所以别人对我好是正常，我抢别人的东西是正义啊。观点，每年这个时刻就有一种无力感，作恶的人一直在作恶，而且手段越来越高超高端，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也活得好好的，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在受苦，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想起歌手李志先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广场，人民不需要自由，他们这些作品，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而他本人已经被封杀了7年，这些逆行者一定被历史铭记。是的，王先生，有人说伊朗人民今天就是大陆人的明天，请问怎么看？中国人不要跟任何人比，为什么？没法比，没法比，不要跟别人比，就比自己，就看自己。啊，我从来不把中国人跟着，而且我从来不把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未来、中国的过去跟其他比，没得比。就包括日本，就说比如说这个房地产泡沫，很多人把中国跟房地产泡沫，我也比过。但是老实讲没法比，为啥？条件根本不一样。老龄化跟日本比也真的没法比，真的条件不一样。嗯，有人说伊朗人民今天就大陆的明天，我不知道他是觉得伊朗人民比大陆人民还要惨一点吗？那你是真的不了解伊朗人民啊啊，理解吗？啊，很多人觉得我还是在中国还不错啊，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其他人啊，你不了解其他人的生活啊。最近买手机发现国产手机都是系统默认强制加载监控软件，自己想删除或者是装国外版本的系统都不行，连三星都集成国内360的软件，所以买手机别无选择，只能买苹果。虽然国行的苹果也有问题，但起码安全。情绪，中国人常常自己看不起其他国家的人，一出国又常常觉得自己被歧视啊，玻璃心，很玻璃心啊，很玻璃心啊。所以要经常需要精神胜利法一下啊，这个村那个村的啊，这个村那个屯的啊。情绪，反送中的中国舆论是网信办引导的。是的，是的，这个还真的不能够太赖老百姓啊。 19年我还在广东的大学看到挺香港的，但是偷偷的挺，都怕言论审查。是的，情绪新闻评论节目很棒，我为我们带来很多启发性的优秀文章，希望王老师团队能够尽可能的把原文链接到视频评论区，方便大家直达看全文。嗯，我们的评论区是不能够放链接的，而且通常我们不会这么做，好，我们通常不会这么做啊。好吧，还有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